建元习近平普京连出辣椒，三战阴影逼近全球。中美又一战抢，美将两中企列入黑名单，计划再投入10亿保台。曹兴诚话，中共若果侵台就在滩头签订。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9月22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较早前乌克兰军队的反攻取得突破性进展，俄罗斯军队仓皇败退。不过就在普京和习近平在乌兹别克会面，以及普京的亲信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帕特鲁舍夫访华之后，9月20号俄罗斯方面陆续传出几条重磅消息，似乎是大风暴的预告。首先是普京鼓励在乌克兰扶植的傀儡政权以公投的方式加入俄国。这几个傀儡政权分别是顿内茨克、卢甘斯克、克尔松州和扎波罗热州，他们已经在24小时内一日下令在27号之前举行入俄公投。这些地区合计占了乌克兰领土的大约 15%。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分析说，枪杆子下的所谓公投一般都会100%通过，但是欧美已经宣布永远都不会承认俄罗斯操纵的假公投结果，乌克兰亦都不会接受这个结果。那普京为什么还要举行假公投呢？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说，普京有一个令人觉得恐怖的计划，一旦上述乌克兰领土变成俄罗斯领土的话，哪个进攻这些领土，哪个就是攻击大俄罗斯，俄罗斯就可以动用核武器反击。但是动用核武是终结性的行动，如果普京下令动用核武，就形同向自我毁灭迈出不可逆转的巨大一步。同样拥有核武的北约和美国不会坐视不理。好快又由开源情报分析平台传出一则仲有待证实的消息，说由9月21号开始，俄罗斯将会禁止所有18至65岁的男性出境。这个消息如果属实，将会被认为是俄罗斯要动员的信号。同样在20号，俄罗斯国会下议院国家杜马批准了一项刑法修正草案，首次在刑法之中引入动员、战时和戒严等概念。根据新修正案，在敌对作战期间抢劫、自愿投降和擅自离开部队，将会面临长达15年的徒刑。新法例强调，在动员或者戒严期间以及在战时犯罪，将会加重刑责。新法例将会在送交普京签署之后正式生效。除了以上重大变动之外， BBC 驻莫斯科高级记者威尔弗隆在推特列出了20号这一日俄罗斯另外的几项新政策，包括普京敦促俄罗斯工业增加武器生产，莫斯科成立对外国人征兵中心，国家杜马通过立法，外国人参军可以获得俄罗斯护照。这些信号综合起来，似乎显示普京在和中共会谈之后准备要铤而走险。观察人士一直警告，中俄邪恶轴心如果进一步联盟的话，不排除在俄乌战争持续的同时，北京会出兵台湾，令美国双线作战。如果这个局面出现，就无异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开打。目前俄罗斯人心惶惶，一直关注俄乌战争的推特账号 Inti 在21号透露，由莫斯科去伊斯坦堡尔的机票价格上升到30,000土耳其里拉，即是1637美元，而且在俄罗斯会动员的传言之中，价格每个钟头都在度上升，俄罗斯人正在出走。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的公共安全与国土安全局日前宣布，将中资电信企业太平洋网络有限公司和旗下的全资子公司通讯，以及中国联通美洲营运有限公司 列入威胁国家安全的通讯设备暨服务公司清单。据联邦通讯委员会的新闻稿，美国国家电讯暨资讯管理局 NTIA 指控这两间中资公司受到中共政府的利用、影响和控制，因此会威胁美国国家安全。联邦司法部经过同国防部协调，证实了这两间公司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或者美国人员的安全构成了不可接受的危险，要求将这两间公司列入黑名单。FCC 主席罗森沃塞尔表示，今年较早时候吊销了这两间公司在美国提供服务的授权，现在采取这个额外行动，关了他们的大门。今次行动展现了我们保护网络安全和私隐的整体政府的努力。台湾开南大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陈文甲向本台表示，美中博弈除了军事、外交、经济之外，还有网络。网络战现在是一个看不见烟消的战争，将中资的网络公司全部赶出美国，就能够确保美国的网络安全，防范中共对美国网络的威胁和攻击。台湾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黄燕伦表示，比中共进入民主国家的基础设施，它可能会有很多可以搞鬼的空间。俄乌战争已经证明，好像俄国这一类国家，它攻击民用基础设施根本上就不会犹豫。如果持续纵容这些中资企业进入到我们基础设施的建设环节，那未来可能就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影响。他认为未来会有更多的中资企业被列入黑名单。 FCC 在2019年拒绝中国移动在美国提供电讯服务授权，2021年3月将五间中国公司列入当局的受规范名单，包括华为、中兴通讯、海能达、海康威视和浙江大华科技。前联电董事长曹兴盛继近期承诺捐赠30亿协助台湾国防之后，日前再表态要继续投入10亿加强台湾国军战力。据新投学报道，曹兴盛在接受金融时报驻台湾记者直佳林专访的时候表示，目前正在同台湾无人机制造公司洽谈，组成产业联盟，并且计划尽快制造100万架攻击无人机，抵抗中共的入侵。希望投入资金开发军用无人机，是希望如果中共打算入侵台湾，就可以首先反攻，在滩头歼敌。曹兴盛指出，希望在2到3年内无人怕打仗，都准备好承受这一切。即使是要经历轰炸和飞弹攻击，只要能够阻截解放军登陆，台湾仍然可以获得保存。因此所有人必须锻炼极强的斗志，即使形势非常迫切，还有一些时间。他还以纳粹德国在二战时期轰炸英国国城市为例，指出当年英国民众的士气依然高昂。曹兴盛强调说，统一独立是个假议题，中共的民族主义是反文明的，而台湾就是站在文明这一边，讲人权、民主、和平和法治，这些都跟中共不同，那也是中共和台湾无法相容的主要原因。西藏在保持了900多日零感染纪录之后，在中共严苛的动态清零防疫措施底下，还是爆发了疫情。目前西藏首府拉萨已经封城个几月，但是仍然未解封。经常受恐吓而不敢发声的拉萨居民最近纷纷在网络发出求救声音，显示当地的物资极度缺乏，令人非常绝望。拉萨一间旅店的老板向本台表示，我们由8月8号到现在连门都不可以出，之前的一个月什么物资都没有给，然后这个月开始每日两个饭盒。根据官方疫情通报，拉萨被检测出的阳性大多数是无症状感染者。有民众怀疑，那到底是感染了还是没有感染呢？而当局仍然在夜晚不停地拉人到外地隔离，现在已经有10多万人 处于隔离状态。封城四十几日的拉萨街道空荡荡，就好像一座鬼城，动物成批出行，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因为饥饿才逼不得已出来觅食。网上传出的消息显示，中共轮流封控各地是在疫情爆发之前早就计划好的。康记八八七月就在微博吹哨说，八月底搞成都，复制上海模式。八月二十五号，成都以游泳馆环境监测阳性，宣布了疫情爆发。八月底热带雨林就透露剧情，说要封城，当局辟谣并且拘捕了造谣者。然后在三日之后，剧情就好像西安和上海一样地展开。康记八八说，在封城就快两个星期的时候，我开始在政府发表下面留言窒他们，窒完之后我所在的小区就解封了，然后才知道我们一个确诊都没有，就被困了18日。他还说，成都今次解封是为了9月底即将在成都举办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让步，10月会有更猛的疫情，并且指这是中共防疫指挥部透露出来的消息。贵州一部运送隔离人士的旅游巴失事，导致27人罹难，惨剧引发中国社会民怨沸腾。一个署名财新常务副主任高旭的朋友圈文章截图日前在网络热传，内容说坚决反对全民核酸检测和清零防疫。根据网络消息，这篇贴文还附有两张图片，一张是网络热传的运送隔离人士旅游巴事发之前在行驶时候的正面相片，而另一张似乎是中国在全球的防疫形势图。不过这则贴文的截图目前在中国网络已经找不到。文章指出，一个人怕得到新冠会死，那很正常，可以理解，我站在三楼望下去都畏高了。但是不正常不理解的是，因为极极少数人可能感染新冠而死，那就夹硬拉埋13亿中国人一起捆绑。到现在全世界都宣布新冠疫情结束了，这个泱泱大国还会因为一个人而整座大厦的人被拉走集中隔离，整座城市被迫主动静默，整个国家的人常态化统喉咙钉。文章说，到现在还见到有人拿着人民日报的文章说，中国的疫情防控政策是最科学、最人道、最伟大的。中国人口基数大，就算重症死亡率只有万分之一，13亿中国人就会有13万人死亡，你能够为这13万人负责吗？文章质疑，每年死于车祸的人比死于新冠的人多好多，你为什么不禁止开车呢？现在贵阳没有因为 Omicron 死一个人，但是就因为怕 Omicron 流行，令600万人静默，将3万人强制集中隔离，将近万人疏散到其他城市。现在又有27个人只是因为同楼可能有感染者而死于漏夜送走隔离的车祸。看看这位注定要被问责的还未知道生死的司机，穿着包到实一实的防护衣，戴着两个口罩和毫无意义的护目镜，手套还可能戴了两个，全程不能够开冷气，半夜两点半，他是怎样在恍惚之中将这架巴士开向死亡的呢？文章最后说，应该醒一醒了，应该恢复正常，坚决反对全民核酸检测，坚决反对清零防疫，坚决反对闭关锁国。上述这篇文章是否真的由高旭撰写和发表，目前还无法证实。据百度的百科资料，高旭现任财新传媒常务副主编，曾任三联生活周刊记者、编辑、主笔，商务周刊主编，获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EMBA 学位。代表作之一包括前中共政治局常委周永康涉案的调查报道。以上就是今日带给大家的内容。观众朋友，你对今日的新闻里面提到普京在同中共会谈之后准备要铤而走险这个观点有什么看法呢？ 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订阅和点赞，欢迎转发，那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